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周的澳洲文艺，我是主持人吴英。从2013年，也就是4年前开始呢，每年的春节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的美籍华裔作曲家谭盾，都会联合墨尔本交响乐团为观众们呈上一场东西合璧的新春音乐会。那么今年的新春音乐会呢，时间就在今天的晚上，地点则在墨尔本艺术中心的 Hammer Hall。今天的澳洲文艺，就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谭盾的音乐会有什么亮点。那当然了，不能够去现场观摩音乐会的朋友呢，也希望可以通过我的介绍，为各位带来一丝安慰，带来一点年味。说起谭盾，很多人想到他的时候，还是会联想起2001年他为武侠经典电影《卧虎藏龙》所做的配乐。那谭盾出生在中国的湖南长沙，幼年的时候呢，学过二胡，学过笛子，还有小提琴，后来下乡成为了湖南京剧团的团员。1978年他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1986年又获得奖学金去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之后呢就一直在美国发展。基于这样的经历，谭盾不但能够从中国的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中汲取创作的源泉，他对西方古典音乐和先锋音乐的学习呢，也给了他另外一个世界，还有另外的一种创作语言。自从为《卧虎藏龙》作曲走红以后，谭盾在音乐道路上的探索一直在继续。2008年他担任了中国北京奥运会的音乐总监，这几年呢，他又做了很多试验性的音乐尝试，比如说把纸还有把水变成是乐器，让他们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并且演奏出丰富玄妙的旋律。除此之外还有女书，这是湖南和广西交界的江永山区一种非常古老而且不可思议的女性文字。那谭盾用史诗般的音乐语言将它表达出来，并且用西方的乐器演奏出来。本次的墨尔本新春音乐会，谭盾为观众们准备的重头戏呢，是他10个月之前创作的一部协奏曲，名字叫做《霸王别姬》。《霸王别姬》我们知道讲的其实是楚汉争霸的时候，被刘邦大军重重包围，走投无路的楚霸王项羽跟他的宠妃虞姬难舍难分，然后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的突围脚步，自刎身亡的动人故事。那在20几年前，这部剧又被放在清末到文革历史变迁的一个大背景下，拍成了一部令人看后感触良多的电影。而谭盾的交响乐作品呢，本次则是更侧重于《霸王别姬》的原版故事。在他的协奏曲中，他用钢琴来饰演男主角项羽，而用京剧的青衣来演绎女主角虞姬。钢琴的音色温和厚重，而青衣的唱腔呢，则是婉转多情，两者之间开展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谭盾的《霸王别姬》分为是5个乐章，其中包括《四面楚歌》《月色清明》《饮酒渔歌》《钢琴剑舞》还有《霸王别姬》5个段落。在今晚的音乐会上呢，担任钢琴独奏来演绎项羽的是一位来自荷兰的钢琴家，名字叫做拉尔夫·范拉特。而用京剧唱腔来演绎虞姬的，则是梅派艺术的3代传人、京剧大师梅葆玖的入室弟子萧笛。那谭盾呢，我们前面说过，他自己曾经在京剧团里工作过，所以对京剧尤其是梅派艺术啊是情有独钟，而且他一直都想把京剧把梅派艺术呢做成是古典音乐推向世界，而这个想法也一直酝酿了20多年，这次终于可以在协奏曲《霸王别姬》这里得到实现。而帮助谭盾做到这一点的呢，是来自沈阳的京剧梅派传人萧笛。那我在2天之前，也就是星期4举行的音乐会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呢，也见到了这位仪态万方的京剧演员。萧笛就说啊，在谭盾的《霸王别姬》里唱虞姬，对他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挑战。
这次的交响乐的《霸王别姬》，钢琴是霸王，虞姬是梅派的青衣，这种跨时空的融合和合作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因为京剧大家知道它有它固定的版式， 板腔啊，他的表演的这个风格和模式。但是到了交响乐以后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又重新有了自由的灵魂，他的表演方式完全不一样了。这种融合，这种东西方艺术的融合，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演员每一次自己表演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享受。对我来说是传统的这个梅派艺术表现和表演的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它非常的美，而且谭老师让这个虞姬重新注入了新的灵魂和它的美感。我觉得这个钢琴霸王和梅派清音的这个新版的交响乐的霸王别姬，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更加完美、更加生动、更加动情的一幕。
除了交响乐和京剧跨界合作的《霸王别姬》之外，星期六，也就是今天的音乐会，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流行女歌手谭维维和谭盾的合作。虽然这两位都姓谭，但是他们的音乐却让人感觉是八杆子扯不上关系。谭盾我们知道搞的是古典音乐，而谭维维最早出名是因为2006年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那时的他凭借高亢的歌声还有靓丽的外形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摘得亚军。但是当时的成功并不足以让年轻的谭维维在人们心中留下印记。从2010年起，谭维维开始走摇滚文艺的路线，随后他在《我是歌手》等一系列的综艺现场节目里展示了强大的唱功、多变的可塑性还有不懈的音乐追求。去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个80后女孩和陕西华阴县的一群老腔艺人们合唱了一曲《华阴老腔一声喊》，摇滚乐和秦腔的完美结合，那种直冲云霄的气势，夹着来自黄土高坡的豪迈苍凉扑面而来，让人们再也忘不了她。谭盾说，本次他请到谭维维一起合作，主要是因为想借助谭维维的铁肺金嗓来展示一些在中国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比如说苗族、黎族还有西藏等地的一些民歌。那谭盾就相信民歌当中的每一个旋律都能够让人感悟出祖先、自己还有未来世代的命运。而他说呢，这样的想法是受到了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中所谓 songline， 也就是歌线的影响。
20多年前我读了一本书叫歌线，就发现这个澳大利亚的人是通过声音、通过歌可以寻找到你过去的几个事，也可以寻找到你未来的几个事，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个声音都是有生命的，所以通过这个声音的追求是可以找到你的梦，也可以找到你的幻觉。哎，我就跟谭维维就聊起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希望通过中国各个地区不同的消失的这些民歌去把它们找回来，通过这些声音的寻找去寻找上一世纪、上一世纪、再上一世纪的这个声音的故乡在哪里，这个声音的传统在哪里。就是因为这样，我们非常 inspired by Australian tradition songline， 所以呢，那谭维维他一直在是中国的各地在，你说吧。
因为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有，我老师也介绍了，有西藏、彝族，还有苗族，还有我们地方戏曲，就是那个秦腔和老腔。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就感觉我可能有一世真的是西藏人。可能我有一世真的是一个苗族人。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所以说我是特别坚信的。为什么我的声音里会有这个元素，谭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元素哎勾起了，他可能我以前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是浑然天成和自然而然的。
但是谭盾也笑着调侃谭维维，说他的本色表演啊，在排练的时候把整个交响乐团都吓了一跳。
今天我们排练谭维维是旁若无人，面对如此一个大的乐队，他好像就在村里面一样。
经纪人
他说，抄袭的家伙把你们的家伙抄起来啊，让乐团都吓死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她这么一个弱小的女子啊，又是信佛的啊，但是为什么她可以那么粗犷而传神，能够那么让所有的外国人都这个都就是浑身直抖啊，那个感觉。 那个真是过瘾过瘾过瘾，就像像中国的茅台一样。
其实刚刚也说到了东西方的音乐，其实对于我来说能量是一样的。我真的是不太会说话讲话，但是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像有一个能量一样支撑着我，就那个力量就真的是冥冥之中就有的。所以说我也会害怕，就是包括昨天跟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也会哎呀，第一次，虽然我是在四川音乐学院毕业，但是更多的是在社会上去实践。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更像一个民间的艺人，这样很自由的去游走。在面对这么好的交响乐团和唐老师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哎呀，是否那个力量会，就自己会觉得有一些紧张。但是一上去了，我都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能量，就完全都不顾了，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庞大，那个内心包括在舞台上就是本能的一种冲动。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哪怕是把衣服撕了，就是那个意思，我表达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个热情真的就喷发出来，这就是音乐给我的一个能量，是正面的往上的。
那在记者会结束之后，我也专门找到了谭维维，问他对于在墨尔本的观众面前开唱会期待什么样的反应。
比如说像你表演这个华音老腔，还有表演这个其他这种中国很民歌的东西，比如说在中国的春晚舞台上面的话，你会期待下面的这个观众跟你有一个互动，然后大家会非常接受，会跟着你甚至一起唱一起拍手怎么样？那你觉得在墨尔本的话，这样的一个观众，你期待他们会有什么样一个反应呢？有没有想过？
我说实话，因为我们的音乐是特别有能量和激情的嘛，我觉得我自己脑子里的想象，明天一定会大家跟我一起拍手的，后天，对，一定没有问题，因为音乐是共通的，大家都能听得懂，然后那个热情是直击你的身体，直击你的心灵的，我觉得一定没有问题，我觉得他们会很嗨，对。
那你是不是感觉这也是像是好像大家真的是过年的时候来参加一个 party 一样？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其实虽然我这几年都在做流行音乐，但是我就觉得大家可能认为古典音乐都会更，就像你说的，都会很端庄或者是很正式的去欣赏，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音乐有了那个力量的话，大家会一定会跟我们台上表演的人是一样的。而且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只要你热爱音乐，肯发声，敢发声，你就可以成为音乐人。所以说我相信后天晚上会很精彩的。
那谭维维所说的后天晚上转眼就已经到了，就已经是今天晚上了。具体音乐会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还真是拭目以待。也非常欢迎有机会去听的朋友们，可以在电台的微博微信平台 SBS 电台欢乐空间，或者是 SBS 一小横 Mandarin 上给我们留言分享。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